市场惊天大逆转，一句话点燃减息希望。中国股市暴跌，中共 AI 三无产品。黄仁勋游说川普团队，辉达晶片要送中。美国取消十月物价报告，美联储深陷迷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好耐冇追过金融市场嘅劇情啦，尤其系股市。但系呢两日嘅劇情就特别精彩。寻日美股上演咗高台跳水，标普500指数喺开市嘅第一个钟头内一度上升 1.9%， 结果收跌系 1.56%。咁斯达克更加系收跌 2.15%。高盛话呢种情况喺之前只系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2020年4月7号疫情爆发之前的暴跌，和2025年4月8号川普宣布开征解放日关税之后的暴跌。插水高手就要属于是辉达了。朝早仲气势如虹，上升了接近 5%， 结果收跌超过 3%。一日之内又有几千亿的市值变成浮云了。老板黄仁勋在礼拜四的大会上开玩笑地说，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在几个礼拜内就不见了5000亿美元，你的市值辉达的50000亿市值必须非常庞大才能够做到。他还说，如果我们的业绩不好，那就成了 AI 泡沫化的证据，如果我们的业绩好，我们就是在这里助长 AI 泡沫。换句话说，他是在这里抱怨辉达在 AI 革命这部戏里面就是一个接单做事的制造商，为什么就里外都不是人了。言外之意是一个辉达整不冧整个美股，同样亦撑不起整个美股。分析认为压住美联储不减息的概率增加，亦是促成寻日行情的原因之一。比如摩根士丹利不再预期联准会将在12月降息，博彩压住市场 Poly Market 上面，昨日认为美联储不减息的概率接近 70%。 那今日呢，今日的剧情就发生了惊人的大反转。美联储第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说，在12月的政策会议上他可能支持进一步减息，一句话点燃减息概率。 Poly Market 上的压住完全和昨日反过来了，现在是认为美联储会减息的概率高达 70%。 美股趁势强势反弹，道琼斯指数暴升超过700点，三大指数升幅超过 1.5%。所以如果将这两日的行情放在一起看，似乎比美联储减息定价才是资金的逻辑。这个真是感恩节之前的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呢边美股玩过山车，但系拉垮咗亚洲股市。日经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跌幅都超过 2%， 南韩综合股价指数跌咗超过 3%， 中共嘅 A 股、沪指跌幅亦远超纳斯达克、 礼拜五下跌 2.45%， 深成指跌咗 3.41%， 创业板指跌幅高达 4.02%， 北交所嘅北证50指数跌咗 4.71%， 将近5100股。暴跌之际，有炒股嘅网友发帖文提醒话，科技行业开启暴跌模式，从10月底以嚟，一个月唔到，半导体跌咗 15.06%， 人工智能跌咗 15.31%， 或者将来科技行业再次跌到无人问津，人人都话冇希望嘅时候，会重新带大家投科技行业。呢啲话嘅潜台词至少有两个意思。中共科技企业嘅股价仲未跌到位。第二个，无论是中共的韭菜散户他们，亦或是中共自己的国家队，现在哪个亦都不来托中共的科技股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不相信习近平的新制生产力和他的十五五规划。中共最重要的宣传刊物《求是》杂志11月16号将中共党魁习近平2023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文章重新截录发表出来。台词仲是那些旧的台词，是要倾举国之力发展科技创新，发展新制生产力。中共党魁习近平那个是集中火力往科技这里打，资金为什么不跟呢？答案和逻辑很简单，没看到前景。财经金融观察人士鲍叔在 X 平台发帖文说，美股 AI 开始杀股价了，他们顶多是挤泡沫，国内 AI 这一轮搞不好是一个绝局。因为在成本端，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因为缺少晶片而用国内晶片，这个隐形成本极高。人才成本方面， AI 高端人才成本和美国持平，甚至更高。收入端，国产 AI 竞争太激烈，短期内根本没办法收费。而 OpenAI 今年已经有百亿美元级别的营收， 70% 是个人用户订阅，企业端价格更加是低到尘埃，多买就是多赔。他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所以国内的人工智能产业要考虑一下自己未来的收入现金流究竟有多少。最后是国际化，美国 AI 可以赚全世界的钱，但中共的国产 AI 很难走出中共的防火墙。不过他提到的成本端，说中共有没有晶片，这个决定权在川普手上。彭博社今日的报道似乎在度向外界透露，川普紧握的拳头正考虑要松开。因为报道说，川普团队内部浮现向中国出售辉达 H200 晶片的想法。知情人士强调，现在还未做出最终决定，这一想法完全可能只是停留在内部辩论阶段，从未导致实际的许可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样，考虑 H200 运送事实本身就同川普政府之前对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公开立场有重大背离，这个亦将代表对北京的让步。尽管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强烈游说川普政府，但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说，他能够想象一旦辉达 Blackwell 世代晶片不再是最先进的，那可能在一两年内才会向中国出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将政府关门期间缺乏经济数据比作在迷雾中驾驶汽车。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发布迟到的九月就业报告减轻了迷雾。尽管美国经济似乎有放缓迹象，但美国经济并未直冲悬崖。今日的突发消息是，劳工统计局取消了美国10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由于美国政府关门期间未收集某些数据，没办法追溯获取，11月的数据会在12月18号发布。 该机构话佢能够获取该月大多数非调查数据，并喺可能嘅情况下将喺11月发布中公布10月值。1月发布将唔包括因为10月数据缺失嘅环比变化。这个公告跟随劳工统计局因为类似数据收集问题取消10月就业报告的决定。经济学家曾经指出 CPI 是最可能被取消的指标之一，因为它的数据收集高度劳力密集。这个局面就搞笑了，美联储是12月10号、11号开会，所以这个意味着在他们开会之前没有11月的非农就业报告，亦没有10月和11月的物价报告。 Zero Hedge 账号发帖文说，对于市场上的鸽派，11月非农都还未出就敢在下次会议之前放鸽，而对于鹰派 CPI 都还未公布就敢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硬挺。换句话说，没了数据给美联储做导航，无论是鸽派抑或是鹰派都是在迷雾中航行并做出投票的决定。我们看看12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能够上演怎样的剧情，同埋用什么台词来支撑决定。在感恩节之前，似乎不开心的消息是多过开心的消息。那我们先来听下好的消息吧。好消息是美国的牛肉价格要回落了。今朝早 Zero Hedge 账号发帖文说，活牛期货正迈向疫情初期以来最陡峭的月度跌幅。因为对川普总统可负担性行动的预期似乎正压低价格。市场正在度计价川普总统会扩大从拉丁美洲国家入口牛肉的行动。礼拜四的消息是政府取消了部分巴西食品的 40% 入口关税。附件显示豁免品项目涵盖牛肉及其副产品、番茄、芒果、椰子、咖啡、茶叶、香料、木薯、菠萝、多项果汁和可可制品等大量农林产品，并包括部分宗教用途食品和饮品原料，比如椰子水、阿萨伊相关产品等。这次行政令的调整目的是希望缓解拜登执政时期遗留的顽固食品通货膨胀。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咖啡和牛肉出口国，在更高关税下对美国的出货量缩减，加剧了短缺和创纪录的食品价格。商务部长卢特里克礼拜四话给 Fox Business 听，发生的事是总统话，睇啦，已经六个月了，是时候了。我们拆了黑板，如果还没有和小国达成协议亦没关系，我们来降低所有这些不可以获得的天然资源的价格，并专注在可负担性。他补充说，总统将专注在涉及美国人荷包的方方面面，并将他们全部压低。尽管活牛期货回落，但价格仍然徘徊在纪录高位附近。因为美国面临严重的牛隻短缺，所以市场预期明年外国牛肉的涌入可能为牛肉价格提供临时上限。好显然，这个对即将迎来中选举的消费者来讲是好事，但对美国牧场主来讲是坏事。川普政府的压力很大，不单只要对抗前政府留低落来的持续了五年的通货膨胀，还要和拿住免费的嘢承诺的马克思主义争夺选民。坏消息是最新的密西根大学月度调查的最终数据显示，11月消费者信心下跌，整体指数跌至51，接近该月度调查历史最低水准之一。为什么下跌呢？因为消费者仍然对高物价和收入持续下跌感到不满。不满的还有美国的中产阶层。今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 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疲惫不堪。文章说，经过将近五年的高物价，很多中产阶级的打工族原本以为生活现在会更加负担得起，现在的商品和服务成本比2020年仍然高出 25%。 亚特兰大一名家庭年收入大约$135,000的大学传播主任霍利夫说，一年半之前我觉得生活还比较可以，现在我需要知道隧道尽头的亮光在哪里。海外的观众可能都觉得美国中产都比较有钱，你看年收入$135,000，这个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观众来讲，差不多年收入就是100万了。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看看美国中产的生活状况在物价飙升了五年之后究竟怎样。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很广泛，涵盖广泛的打工族，包括白领办公室员工、护士和泥水工。皮尤研究中心广义定义中产阶级为家庭收入介于大约$66,700-$200,000之间，睇居住地而定。中产阶级客户的节俭成为近期美国零售企业财报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比如速食连锁 Wingstop 话，中等收入的食客现在加入低收入食客了，减少了购买。他的报告销售下跌，表示客户在家居装饰和服饰等非必需品上谨慎支出。在这个同时，沃尔玛公布强劲销售，因为各收入群消费者涌向这家零售商寻求更加实惠的产品。但是这些消费企业只是反映了美国家庭开始谨慎的消费。那是来自哪些方面的压力令他们亦开始感到钱很紧张呢？你看看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两个典型的家庭。 Terry Coop， 他是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个女还在这里读大学，夫妻两个人收入合计是$115,000。Terry 在康州的一座犹太教堂担任行政人员，他的丈夫 Bill 一名暖通空调技师。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债务，家庭$15,000信用卡债务，这笔债务主要是用在支付膝头手术的医疗费用。他的女生物学本科学位还有$30,000的债务，在新毕业生劳动市场严峻下还未带来任何工作机会。在医疗和教育的债务负担下， Terry 一家经常只是开 LED 灯串坐在黑暗中以这样来悭电。他考虑由一些有颜色的石头送给朋友做圣诞礼物。第二个家庭是刚才提到的大学传播主任 Hollyfool。佢系一位独自抚养一个3岁细路仔嘅单亲妈妈。2024年春季，佢买咗一栋更好学区嘅新屋之后，佢开始意识到收入唔系好似开头计算嘅咁好用。除咗支付比之前嘅屋高出 6.5% 嘅房贷利率，佢嘅第一年后物业税上涨咗大约$1,000，保险报价亦升咗$600。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中产的处境呢？在美国利率高企之际，他们和万里之外的中国家庭一样，头上亦是顶住三座随时压垮他们的大山，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一位居住在纽约州的金融学教授对我们说，这个正是通货膨胀具有这样的破坏性的原因。就算人能够应对最初的冲击，疲于应对，疲于奔命，最终还是会揸住他们。所以从压垮这些家庭的开支来看，川普政府的确是在这里全力以赴地打低这些大山。但是要知道今日物价的局面不是今日造成的，是持续了五年。一个趋势要逆转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亦需要意志。不过这位金融教授感慨地说， 讽刺的是，啲人总是责怪最后负责任的政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听日的同一时间再见。